根据美国科技博客 TechCrunch 在2010年6月的报道，中国13亿人口当中，使用 iPhone 手机以及 iTouch 音乐播放器的人口仅有92万2138人，仅占中国总人口的 0.05%。 2010年中国人均收入为3029美元，全国排名第一名的东莞为3480美元，第57名的武汉是1649美元，第115名的湖南益阳人均所得只有1254美元。而目前 iPhone 在中国售价一台约1025美元， Android 手机一台约760美元，台商宏达电 HTC 产的手机平均价位约在460美元以上。中国科技网站第三媒体2011年2月8号的报道指出，中国用户当前的平均月移动支出为11美元，远逊于美国用户的50美元。野村国际的分析师预计，基于这一数据，中国只有 5% 的移动用户能够负担起 iPhone 每月30美元的移动支出。除了购买价格相对高昂的智能手机，还要搭配高额的月费，能够负担这样花费的民众与一般透过收音机和电视获取讯息的民众是不同的群体。新泽西罗格斯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系的系主任约翰·帕尔维克解释，这种现象叫做数位落差或数码鸿沟 Digital Divide， 将影响民众是否能够接受到讯息。
Well, it certainly is a problem because of the what they call the digital divide, and the digital divide is I think worse for people in rural areas.
帕尔维克说，这当然是一个问题，因为所谓的数位落差，而对于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们而言，数位落差的情况更糟糕，因为获得昂贵科技的能力非常有限，这些人无法取得良好的科技产品。或甚至完全缺乏这些科技产品，如互联网或者移动设备、智能手机等等。
2009年12月，苹果公司受到中国政府压力，而不在中国境内提供与达赖喇嘛以及厄比亚相关的应用软件 apps。民主与科技中心的执行长莱斯利·哈里斯去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经说过。
I don't think Apple has begun to take that into consideration. It's a big mobile market. It's an enormous opportunity for them. I don't think they've taken a minute to consider.
我不认为苹果有能力考虑退出。那是个很大的手机市场，对他们而言是很大的商机。我觉得当政府要求他们某些应用软件不能放在手机上时，或者如在手机上进行监控等越来越多的要求时，他们一分钟也没有考虑人权问题。
此前，包括原本欲退出中国的谷歌以及雅虎等西方科技公司，最终都在中国政府以及商业的压力之下，为中国量身打造审查之后的产品。民主与科技中心的约翰·莫里斯说，相同的情形也可能出现在西方手机制造商身上。莫里斯提到，虽然苹果的 iPhone 是封闭式操作系统，但即使像谷歌的 Android 手机使用的是开放式系统，也不代表谷歌不会迫于商业压力而制造特别的中国版手机，来防止用户下载并且安装某些中国政府不愿见到的特定应用软件。他说
It's certainly possible that they might pressure companies to do China-specific versions of an operating system just as one.
举例来说，这当然有可能，他们对这些公司施压，制造量身打造的中国版本操作系统。
在网络容易遭到审查，而手机等移动设备只有较富有人口才能够拥有，并且依旧迫于政治以及商业压力而自我审查的情况之下，民主与科技中心的约翰·莫里斯认为，新兴媒体以及短波、卫星等传统媒体若能互补长短，才可以发挥传播资讯的最大效果。
Certainly, communications are moving online, and so it makes a lot of sense for news outlets and communications outlets.
当然，通讯渐渐移到网上，所以新闻机构以及通讯机构也移到网络上是合理的。但我也认为，保留旧式的不是基于网络的通讯方式，也是良好的并且有建设性的方式。
德州大学电信与资讯政策国际项目副主任乔斯特·劳贝哈 有多年向拉丁美洲的专制国家进行广播的丰富经验。他认为，
如果是我为美国之音制定策略，我可能会建议在展现出有能力并且有意愿切断网络的地区继续从事短波广播。在中国，你看到有选择性的网络审查，有选择性但非常有效。同时你看到像埃及这样的地方，在紧急状态的时候，或者他们所认为的紧急状态的时候，完完全全的切断网络。所以我认为，就很多方面而言，当科技失去作用的时候，有一个预备计划是一个好主意。
乔斯·劳贝哈说明为何他认为应该网络跟短波双管齐下。
It would give people several different ways that they could possibly reach the VOA or the equivalent sort of media. You know, when I worked there,
这能够让人们拥有几种可能的管道来接触到美国之音或者其他相似的媒体。当我在巴西工作的时候，而现在主要工作也是有关巴西，我记得其中的一项研究显示，在某些有着主角资讯或者是审查取得资讯的地区，短波比其他的方式依旧是更为重要的。
巴西与中国、印度、俄罗斯被称为金砖四国，同样享有上亿的互联网使用者。新泽西罗格斯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系的系主任约翰·帕尔维克认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应该配合使用。
I think you're going to have some sort of combination of media, including internet as well as more traditional.
帕尔维克说，我想要有某种媒体的组合，包括互联网以及比较传统的媒体，比较不依赖科技的，或是比较不昂贵，让个人能够取得的媒体。
约翰·帕尔维克提到，一旦消息能够进入被审查的地区，就能够经过当地意见领袖的人际网络传播出去，让更多人获取讯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